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基督的这一方面，这似乎是大家都普遍知道的一个点。说到基督是受咒诅并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我收到自己要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就说阿们。那我还能说什么？那说上美帝许多的丰富是很好的，但是基督是受咒诅并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你还能说什么？但我要说感谢主，特别是在已过几天我花时间深入纲要，我告诉你们这里有好多美妙的结晶。我的妻子对我说，我们常常跟六年级的儿童讲这些啊，我就说好，那你等着看。我当然很希望用很简单的方式讲给六年级的孩子，但是当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信息后，你就会看见一些很深很广阔的点。说到他这位受咒诅并挂在木头上的基督是非常不得了的，摩西他说到诫命、律例、典章等等，它也包括了这一个点。说到如何处决该死的罪犯，这该死的罪犯要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须要拿下来，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是神所咒诅的。似乎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诫命，为什么摩西会把这一点包括在内？但是借着这样的典章，我们来看到一个的是新约最大的真理。说到基督救赎的工作，他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是非常深的。我希望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借着这份纲要，我们都能被带进一个敞开的天。我自己今天觉得很平安，一切的乌云都散去，有清明的天在我以上，我看见一些了，我也珍赏到一些我从前未看见的事物。说到基督是受咒诅的并且是挂在木头上的，最终当然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将我们带进祝福，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就是那灵的福。所以我希望今晚双重的负担，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更深的珍赏，珍赏基督所为我们所完成的美妙救赎的工作，借着他成为那受咒诅的，不仅他担待了我们的罪，他也为我们担受咒诅，甚至成了咒诅。我们要思想这事，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其次，也就是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得释放，使我们能享受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包罗万有之灵的福，那就是美帝的实际，就是我们要看见的。我们来进入纲要第一大点，生命记21:22-23预言，基督将是挂在木头上的被咒诅者。在此 我们有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被挂在木头上者的预表，所以这里有一个典章是摩西说到的关于基督的预言，而彼得在他的书信里以前二章二十四节他说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义治。所以彼得实在应用了摩西所说，就是人犯了该死的罪要被处死挂在木头上，这是讲基督的钉十字架，这应验了那一个人要被挂在木头上的这个预言。第一终点，犯罪的人可以挂在木头上处死，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所以这里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挂在木头上的这一个人的尸首乃是被神咒诅的，他需要拿下来，不可过夜。第二终点，人若犯该死的罪被处死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因为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第三终点，主耶稣是被十字架，也就是挂被钉十字架，也就是挂在木头十字架上而被治死的，并且他是在他钉死的当日被埋葬。你相信发生在主钉十字架的这件事都是巧合吗？不是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在主钉十字架发生的细节都是照着父的预知以及他的预定。所以在行传五章三十节，这是彼得在议会面前的见证，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所以彼得似乎知道或者熟悉这样的典章，他把这个应用到基督的钉十字架上，并且他也为此见证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被挂在木头上。然后行传十章三十九节，他在哥尼流家里的传讲，他也提到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一切事的见证人，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这是彼得肯认定犹太人对耶稣所做的事，就是把他挂在木头上。然后十三章二十九节，保罗在他的行程中的传讲，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他也说既成就了经上所记关于他的一切事，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所以使徒们很清楚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讲到摩西在他的典章里所提到的那个木头。所以在约翰十九章在三十一节，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一个应验，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身体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完全符合在申命记二十一章所说的。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咒诅的起源是人的罪。人犯了罪就有些事情发生，结果就是咒诅。而咒诅乃是咒诅的起源是人的罪， 所以第一终点，神在亚当犯罪之后发出咒诅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后，神来咒诅蛇，也他不是咒诅亚当和夏娃，他是咒诅地，对吗？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虽然神没有直接咒诅亚当夏娃，但他咒诅地，为这缘故，所有亚当的后裔，我们都间接的被带到咒诅之下了，间接的被带到咒诅之下。以小点说，身为亚当的后裔，所有的罪人都在咒诅之下，亚当把我们众人都带到咒诅之下。罗马五章十二节说，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死就借着一人做了王。亚当是一切的人的元首，将一切带到罪是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结果那个死就临到了众人，遍及了众人。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也说，十八节也说，如此说来，借着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亚当是人类之首，发生在他身上的，他被带到咒诅之下，他就把咒诅带到全人类，并且同样的，借着一个义行，一件义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受造之物的守生者，是新造的元首，义就被带到众人了。第二小点，咒诅至终就是死亡，死亡包括其他一切的苦难，乃是咒诅的终结。第二终点，亚当犯罪之后，因着咒诅，地长出荆棘，所以荆棘是被咒诅的记号。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头戴荆棘冠冕，意思就是他担负了咒诅。荆棘是被咒诅的记号，神咒诅地，就是地长出荆棘。然后第三大点，咒诅是借着律法完成的，因为律法施行咒诅。所以首先我们有罪是源头，然后罪导致结果就带进咒诅，而咒诅之所以成为正式的，是借着律法，因为律法施行咒诅，没有律法，咒诅就不算咒诅，甚至罪也不算罪，是因为有律法把咒诅施行在人身上，他施行咒诅在人身上。所以加拉太三章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关联，不只在罪和咒诅之间有关联，咒诅跟律法之间也有关联，律法使咒诅正式成型，咒诅是律法赐下之后才正式形成的。如今律法宣告说，亚当所有的后裔都在咒诅之下。这里我要说，彼得，使徒彼得，他知道并且看见申命记二十一章所说的话的那个预表，也就是预表基督的钉十字架是由挂在木头上的那个人所预表，而保罗进一步 应用这个咒诅，这是就是在挂在木头上的人所受的咒诅，把它应用到律法上，连于律法，而律法使咒诅正式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保罗要帮助加拉太的信徒从律法转离，他们受律法的搅扰，他们想要守律法，他们想要在律法里成全得成全，但是保罗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回头去找律法，是律法使你们受咒诅啊。你们知道罪带进咒诅，但咒诅还不成形，直到律法进来。现在你们回去找律法，要守律法，你们就是把自己放在咒诅下了。这是太美妙了。保罗很有技巧的，不止带进对基督钉十字架的认定，他也把咒诅这件事情带进来，因为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神所咒诅的，所以律法施行咒诅，使咒诅正式形成。第二重点，因此咒诅与神的律法有关，这是公义之神对罪人的要求。律法代表神的义，这是与神的行政有关，这是对罪人施行要求。借着律法咒诅就正式形成。所以第三终点说，我们若想要守律法，就落在肉体里，也就自动来到咒诅之下。所以加拉太三章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为什么要回头去找律法？为什么要将自己再次放在律法的咒诅下？这就是保罗说的。然后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的中心最紧要的点，就是第四大点，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哈利路亚，基督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说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到这样的地步，是这一次才这样的看见。这是什么意思？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是什么意思？救赎是一个人很熟知的真理，被所有的基督徒所接受，基督徒都唱这个救赎的诗歌。你是从哪里被赎出来呢？你是从哪里被赎出来？许多人会说，我们是从我们的罪里被赎出来。错了，你不是从你的罪里被赎出来。救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买回来。人落入罪里时，那是合法的吗？撒旦进来是非法的，是不法的，他抢夺了我们，把我们抓到罪里，使我们成为罪人。这是不法的行为，我们成为罪人，我们落入罪中，现在来救赎我们。他不是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来，因为罪是不法的得着我们。就好像有人，你偷了我的手表，我是不是到你那里给你5块钱10块钱，然后把我的表拿回来？不会的，你是从我这里偷了手表，为什么我还要付代价把表拿回来？你是强盗，你是不法的拿走了我的表。罪是不法的掳了人，所以基督不需要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来。 甚至基督也不是把我们从撒旦掳出来，撒旦也是不法的。那我们是从什么被赎出来？保罗在加拉太三章十三节就启示这么奇妙的真理，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律法是正是正确的要求人，神创造的人是照着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人要做神的彰显，要做神的代表。律法，神的律法向着人施行要求，要人彰显神。但是人因着罪而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三章说，人犯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受造是要彰显神，但现在因着罪，所有的人类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不再彰显神了。但律法是一个合法正确的要求我们，所以基督必须来救赎我们。那律法，因为那个律法要求并期望我们这些罪人，但是人却落入罪中，把人带到律法的咒诅下，所以因着有律法就使咒诅成立了，而律法也又在我们人身上合法的施行要求。所以基督来要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就救赎我们，不是从罪里出来，不是从撒旦的权势下出来，而是从律法的咒诅下出来。我们是从罪里得救没错，我们是从撒旦的权势里被救拔出来没错，但是我们是从律法的咒诅里被赎出来，这是很清楚的。现在第一重点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带出来的伟大工作，他做工担当我们的罪并除去咒诅。哦，弟兄姊妹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不知道我们对这件事的真相有多深，说到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样伟大的工作，每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来纪念主，拨饼喝杯，纪念基督所为我们经过的过程。但我担心我们许多人来主日聚会都是像例行公事，像仪式一样的来聚会，就是我们必须来，就是按以往唱诗歌重复的读这些内容。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深深的感觉，我们在主的桌子前这个地方，我能坐在这里，你能够知道，如果知道基督花了多大的代价才让你坐到这个桌子前，你会哭，你会流泪，我配吗？我不只是犯了罪，我还落到咒诅下，不只是受了审判，我也受咒诅。这里有个咒诅加诸在罪人身上，堕落的人身上。我们许多人没有这种领会，我们来到主日拨饼聚会，我要说我们来得很轻浮，很悠闲，很轻松。最近我听到一对同工说到，有些地方实行主的拨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想到李弟兄早年讲到拨饼聚会，他说到他一坐下来就流泪，因为在他的深处，他被神的恩典摸着， 被连续所摸着。有多少人在主的桌子前流泪？有多少人这样被主摸着，被主在十字架的工作摸着，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哦，圣徒们，我还是对主的桌子波饼聚会很有负担。波饼聚会我们周周都有，我们该深深感觉叫我们里面能够爆发对主的感谢，不是我们的职责重复的唱某些诗歌而已，我们里面要深深的被他摸着，这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何等的工作，是我们该被钉在十字架上，该被挂在木头上，但是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他被挂在那里，他甚至成为为我们成了咒诅。我们许多人在儿童聚会里面，我们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长大，我们没有经过很多地方，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但是有些人他们在世界里走过，他们回来，他们对于主的桌子很有感觉，觉得自己从前是多差的人，现在主救了我。但是不管你从前是不是那样经过世界，或者你从小就是乖乖的孩子在儿童聚会里长大，但是光是看见这个美妙的真理，说到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他担待我们的罪，他成了咒诅，就该摸着我们。我祷告今天那灵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对基督的工作有感觉，我们不该无感，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不该没有感觉，只是当做一件寻常的事。当你看到桌上的东西，你们应该蛮了感觉，是有人出了代价的，是有人在被挂在木头上的，是我该被挂在木头上，是我该受咒诅，但他代替了我。所以第二重点说，基督在木头上，对吗？是第二重点，基督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还是在讲基督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件事，这些下面的点，你小点你都要好好研读。什么叫做基督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为我们成了咒诅？首先，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你能担当你的罪吗？你能担当别人的罪吗？不，你不够资格。但是这里有一位，在整个宇宙里有一位，他够资格，能担当我们所有全人类的罪。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毫无瑕疵的，他是公义的，他也是那唯一公义的。就像保罗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只有基督，他是义的，只有基督，他是神受造之物的守身者。就像亚当是旧造的守身者，我们的基督够资格，让神能够将全人类的罪放在他身上。他是义的，他是完全的，他是整个人类的头， 他够资格担当我们在他的身体里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在彼前二章二十四节里的木头指木头做的十字架，为罗马人处决罪犯的刑具，如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所预言的，在新约别处称十字架为木头。所以在基督所生在的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就采用了这个处决罪犯的方法，借着把人挂在十字架上来处决罪犯。这完全是神的主宰，在那之前没有这样处决罪犯。就在基督在地上的那段时间，罗马帝国决定取用这一种刑罚来执行罪犯的处决，而这就应用到基督的身上。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将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神的羔羊身上。圣徒们，你们不需要再背自己的罪了，一切的罪都归在神的羔羊身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这里有许多青年人，我希望主能对我们说话，甚至就借着这篇信息在罪的事上向我们说话。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罪完全是被轻忽的，被忽视的。什么是罪？有人也随便说一些谎言，虚假的谎言，就说没有罪这回事。撒旦叫神的话被放在一边，你读圣经你就看见那里面清楚讲到有罪，有神的审判。现在人就把神的话丢在一边，他们重写他们自己的律法。谁对罪有感觉？谁感觉自己有罪？我观察今天的社会，罪的问题被弄得很轻，越来越轻。我很喜乐在这个训练里，我们来到神的行政这件事，说到我们都需要敬畏神，要敬畏神。敬畏神保护我们，使我们有智慧。你说我没犯罪啊，这是老套的讲法了，我们都这样过生活啊。我告诉你们，这世代的趋势是可怕的，特别年轻的夫妇，你们一定要带你们的孩子读圣经，并且把圣经读给你们的孩子听，读罗马一章，读罗马二章给他们听。神怎么看待罪呢？我们需要让里面感觉是强的，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对罪的感觉，如果我们不做什么，他们就会跟别人一样，每个人都说可以，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可以啊。不是的，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整个人类的罪都被放在他身上，放在他这神的羔羊身上。以赛亚53章，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三小点说，基督一次受死，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他的罪有功效，他不需要重复一次，在神眼中就永远有效。一次受死担当了我们的罪，希伯来9章28节说，基督也是这样，即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他不需要再做一次，他的工作是有效的，一次永远，他除去了我们的罪。哈利路亚。 哦，圣徒们，这是第一步，这是他赎我们脱离律法咒诅的第一步，借着担当我们的罪。然后第四小点，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像罪死了，使我们得以像义活着。我喜欢这些经节，第前二章二十四节，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许多人都熟悉基督取去我们的罪，借着他的救赎取去我们的罪这件事，对付了我们的罪这件事。但是还有一面是更重要的，就是基督救赎工作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像义活。义是神的行政，义意思就是像义活的意思，就是像神活，是公义的像神活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要做神的彰显和代表。人若不这样活，就不义。人要彰显自己，人就是不义。现在基督上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不止罪受了对付，我们也该像义活。我们的生活要被带到一个领域，就是神是义，神在他的国度里，我们能像他公义的活着，达到一个神义的标准。这就是他救赎工作的结果，这是正面的结果。不仅把我们从罪里救拔出来，也使我们能以公义的方式像义活着，借着我们从罪得拯救，借着他救赎的工作，我们还能够像神活，并且是照着神义的标准公义的活着。第三重点，当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时，他也担受我们的咒诅。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也担受我们的咒诅。第一小点，荆棘冠冕指明这点。荆棘既是咒诅的记号，基督戴荆棘冠冕就指明他在十字架上担受我们的咒诅。他不只担当我们的罪，他也担受了我们的咒诅。第二小点，因为基督代替我们受咒诅，律法的要求得着了满足，他就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不止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也担受我们因罪而受的咒诅，使我们得释放，使我们得自由，脱离律法的咒诅。第三小点说，律法定罪我们，并使咒诅成为正式的，但基督借着他的定十字架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的死完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基督挂在那里的时候，所有的人的罪都放在他身上，他带着荆棘冠冕，神对人的咒诅也都被他担受了。现在神公义的要求，照着律法的公义要求，借着这一位义者完全满足。他担当了所有人类的罪，他也担受所有的咒诅，所以我们就能够得自由，脱离律法的咒诅。哦，圣徒们，这是不是好消息呢？这是个大好消息，这是一个美妙的好消息，不在罪之下，不在咒诅之下了。因为所有的咒诅都被基督这位义者担受了， 他不只单取去我们的罪，他也担受了我们的咒诅，所以咒诅再也不在我们身上，我们再也不在咒诅之下了，弟兄们，哈利路亚。哦，咒诅是借着亚当的犯罪带进来的，而借着基督的救赎被对付了。你们在唱救赎救赎的时候，你里面就要更有感觉，我是从哪里被赎出来呢？是赎出律法的咒诅，罪放在他上面，咒诅放在他上面，他通通取去了。不仅如此，第四重点，基督不仅赎出我们脱离咒诅，他甚至替我们成为咒诅，这指明他完全为神所离弃。我们真几乎无法想象基督怎能为神所离弃。如果你的父母离弃你，你有什么感觉？我里面一定觉得很糟，我怎么会被我的父亲离弃呢？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全人类的罪就在他身上，咒诅也加在他身上，甚至他自己就成了咒诅，到一个地步神要离弃他。在神学上这很难理解，这位神的爱子能为什么会怎能被神弃绝，被神离弃？他这是他完成救赎到一个地步，他不只是说我担你的罪，我取去你的罪，是他自己成为咒诅。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十五章讲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正午到午后三时，遍地都黑暗了。午后三时，基督大耶稣大声喊着，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这是何等无法了解的事，这是何等的痛苦。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挂在那里，父却离弃了他，父弃绝了他。那三个小时，从正午到午后三时，是最黑暗的时候，那是在这位完美神人身上最深的痛苦。一小点，主耶稣是为完成救赎受神审判，神算他为我们的罪，替我们受痛苦。我们的罪性、罪行和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在十字架上受了对付，神也因着我们的罪弃绝了奴仆救主。 A 小点，神弃绝十字架上的基督，因为他取了罪人的地位，担当我们的罪，并且替我们成为罪。我们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从上午九时到中午正午这前三个小时，他被罪人嘲弄逼迫，在人不义的对待下，当他在那里的时候，即使有许多从人来的逼迫和讥笑，他却忍受了一切。那时父还与神他同在，在这些面对所有的人的逼迫和讥笑前，父还与他同在。但是在末了三个小时，神离弃了他，因为在那三个小时，在神眼里，他是那独一的罪人，在这宇宙中，他是那独一的罪人，他身上担着全人类的罪。神在他公义的行政里，必须弃绝这一位，在经纶上必须弃绝这一位。他不只担受了咒诅，他成为咒诅，为神弃绝。 丁后五章二十一节是我们最难以理解的一节圣经。保罗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位神子，他与罪无关，他不知罪，但在那三小时里，在十字架上，他作为赎罪祭，担当全人类的罪，在神眼里他就是罪，他成为罪。照罗马三章来说，他是罪之肉体的样式，然而他是人类的元首，全人类的头，他担当了罪，他担受了咒诅，他成为咒诅，他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在神眼中，即使他不知罪，他与罪无关，他仍替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就能够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第一小点说，在神眼中，基督成了大罪人，神将他当作我们的代替，为我们的罪审判了他。我们可能不懂，我们这有限的思想不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在这属灵的领域里有这么一位，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担受了我们的咒诅，甚至为我们成为咒诅，到一个地步他受神离弃之苦，被神弃绝，那是何等的苦。他的的确确在神眼里是独一的罪人，要完成神救赎的工作。C 小点，基督是我们的代替，甚至在神眼中成为罪，因此神审判他，甚至弃绝他。第三小点，因着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并替我们成为罪，神审判他，这位做我们代替者，就在经纶一面弃绝他。A 小点，主耶稣由生育的灵做神圣的素质而生，这灵在素质上从未离开他。基督是由圣灵所生，那是他的素质，那是他的构成，他是从圣灵所生，圣灵就在他里面。下一个小点， B 小点，主耶稣这位神人在神的审判之下，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他在素质上仍有神在他里面做他神圣的琐事，然而他在经纶上却被公义并审判的神所弃绝。这就是为什么他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在他33年半地上的人生里，他总是说父与我同在，从没有在父以外做什么，我总是行父的事，父总是与他同在。但是在那三个小时，在十字架上的末三个小时，他知道父离开了他，不是在数值上离开了他，而是在经纶上离开了他。父在经纶上不可能离开他，就像圣灵还是在他里面，但是在那末三个小时，父在经纶上离开了他，因为他是罪人，他是那独一的赎罪祭，担当着所有人类的罪，他被神所弃绝。括号一，因为主耶稣由圣灵承运，从神而生，并且生来就有神，所以他有圣灵做他神圣所事的内在素质，因此不可能在素质一面弃绝他。括号二，那灵曾降在基督身上，做经纶的能力使他得以完成他的职事，当这灵离开基督时，基督就在经纶一面为神所弃绝，然而神的素质仍留在他里面，所以他乃是神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哈利路亚。哦，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是那奇妙的神人，他是神，没有人能把神治死，然而 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是神，却是人，也是人。这就是为什么查卫斯理约翰说，不能死者竟然受死。是的，这一位不能受死的竟然受死，因为他在那里是作为神人受死，他是人，作为一个罪人担当了我们的罪，神离弃了他在那末三个小时，但他仍然是神，在他的素质，在他的琐事里仍是神。哦，赞美主，为着这位奇妙的神人，他完成这奇妙的救赎工作。第五终点，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其人性里被钉十字架，并为我们成了咒诅，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现在我们又看见使徒保罗非常有技巧，也非常美妙的，他引进了咒诅这个事，把基督的钉十字架应用到这件事上，然后他也讲到律法，说我们是被赎出律法的咒诅。现在他又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带进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件事，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在律法颁制前的430年前就应许了。当律法还没有使咒诅生效之前，保罗往前到律法之前的430年说，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后裔使万国得福，他就把我们连到基督救我们，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享受亚伯拉罕的福。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不相信六年级的儿童能了解这个，这实在不得了。保罗把亚伯拉罕连到基督救赎的工作，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借着他在十字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摩西在生命记所讲的那件事的预表，应验了那个预表。保罗指出，他也提醒我们，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这个应许里有后裔有地，这二者都指基督，基督就是那后裔，基督就是那地。而这位基督，这位美妙的神人，他就是那一位，他上了十架，担当我们的罪，担受我们的咒诅，成了咒诅，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能取去我们的罪，释放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能享受亚伯拉罕的福。这太奇妙了。第一小点，创世纪22:17-18上半和28:14预言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全人类极大的祝福，因为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将神带给我们，并将我们带给神，使我们享受神的祝福。三，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自己要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后裔借着成为包罗万有的灵给人类接受，就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之中，基督的救赎不仅是解决我们罪的事，他成为咒诅，他为我们担受咒诅，满足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救赎我们脱离所有律法的咒诅，把我们带回到最先前神与人立的约，就是我们能有份那个祝福。所以基督救赎的工作目标不只是要把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 更是要把我们带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叫我们享受那灵。哈利路亚。现在我们来到末了一段，五，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我们成了咒诅，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就是那位完成救赎为我们担受咒诅为我们担罪的那一位。不要忘记，这一个不只是好人，不只是个义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一重点，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为着地上的万国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二，这应许已经成就了。怎么成就的？这个四个应许是借着基督的来得成就的。那地、那后裔都是基督，借着基督的成肉体，那应许得成就。这福也在基督里，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临到了万国。基督不可能直接把我们带到亚伯拉罕的福里，因为我们还在律法的咒诅下。只要我们还在咒诅下，我们就不是自由能有份这应许之福的人。所以他需要完成救赎的工作，成为咒诅，使他能满足神所有按照神公义律法所有的要求，是所有在律法下的咒诅受咒诅的罪人都能够得自由，就能够自由的享受并有份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应许。所以第三重点说，加拉太三章十四节的上下文指明，那灵就是神为着万国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也是信徒借着相信基督所接受的。那灵的应许，所应许的那灵，不只是讲，不是凭着那灵而应许，其实就是讲应许等于那灵，就是那灵自己就是那个应许。太奇妙了，保罗有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启示，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应许，讲到地，讲到后裔这件事，连与那灵，这是太奇妙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保罗实在有负担，告诉那里的信徒说，他们还想回到律法去，所以保罗在三章，他就在第二节说，我只问你们一件事，你们接受那灵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仰？然后五节他说，这样那丰富供应你们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本于律法还是本于听信仰？你们还要这么喜欢律法吗？律法定罪你们，律法使你们受咒诅，你还在咒诅下，你们就与亚伯拉罕的福无关了。基督成为我们成了咒诅，他是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照着生命记里的典章挂在树上的都是神所咒诅的，他成为神的咒诅，就为我们担受了咒诅。所以现在不要回到律法下，不要在律法的咒诅下了，基督已经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就能够得自由，能够享受亚伯拉罕的福。哈利路亚。那灵，保罗太有负担，要我们忘掉律法，只要接受那灵。这里有丰富供应的那灵，在保罗的领会里，这灵就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美帝，是美帝是基督。我们看过包罗万有的基督，但是保罗知道他不只是基督，也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成了终极完成的那灵。这次生命终极完成包罗万有复合的灵，就是那美帝的实际。 以小典，神应许亚伯拉罕物质方面的福，乃是美地做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二小点，那灵就是复合的灵，乃是神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并降下的过程，给我们接受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三，因着基督至终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这应许之灵的福就与应许之地的福相符。实际上这灵做基督在我们基督中的实化，就是美地。我们所看见的美地，它的出产、它的矿物、它的包罗万有的丰富、它的广阔无限，现在都实化在那灵。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实际的享受美地，理论上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但是就经历上主观的来说，今天这位基督已经实化为赐生命的灵。这就是为什么在保罗的解释，他这么美妙的解释，就将这一切的事向我们解开了，给我们看见了，基督来了，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不只担当我们的罪，他也担受我们的咒诅，他成了咒诅，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类不只是有罪的，更在咒诅之下，唯一的路就是要有人来应许那律法的要求，使律法能照着律法，我们这些就原来受咒诅的人就能够得着自由。他成为咒诅，为我们成为咒诅，他满足了神所有律法公义的要求，现在照着神的律法，我们就可以得自由，我们就得释放，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能享受那应许的给亚伯拉罕的福。在经历上来说，就是包罗万有复合的灵。好，第四，我们永世属灵的福，那是要承受那灵，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做我们的基业。五，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要享受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就是那包罗万有终极完成赐生命的灵。在启示录22章给我们看见，天使又指给我们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不是别的，这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流出来，作为那灵临到我们，供应我们，使我们生活，使我们享受，使我们得供应，直到永远。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点，我们一同读第六小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乃是借着信接受那灵的生活。我们今天还要做什么呢？借着信接受那灵，借着信。我希望今天晚上我对你所说的话，这里所发生的，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你们不要说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那些事情必须要借着信注入到我们里面。每当我们来到波饼聚会，都必须有这个意象沉迷在我们面前。我们坐在那里，看到桌子上的那一些与圣徒们坐在一起，我们要看基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工作，我们怎么可以不祷不赞美，我们怎么可以不敬拜，我们怎么可以不对这个极大的救赎没感觉？我们已经得释放，脱离律法的救主，再也不必担罪了。赞美主，为着他是神的羔羊；赞美主，为着他是那奇妙的神人。他甚至乐意被神弃绝，好成就并应验，好成就 神律法一切的满足，神律法一切的要求，使我们得自由。今天我们得着那灵做我们的份，他就是那包罗万有之美地的实际，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神永远的经纶，这就是神在起初心中所要的。他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要人享受他，得着这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来做人的一切。让我们一同说哈利路亚三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不敢相信我提早讲完，我们跟身旁的人两两有点祷告。